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我们来讲的主题呢，叫做敬虔的后裔。敬虔是一个形容词。那现在各位在生活里面听到敬虔这个形容词的机会多不多？不多，好像在课本里面有读到。敬虔还有另外一个字，就是刚才各位唱的诗歌《复兴圣洁》，圣洁就是 holiness。所以敬虔的后裔，我们希望每个人最后都得到这个敬虔的宝贝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，面临的就是很多罪恶的试探。那首先呢，我要提到就是在2015年开始呢，从2015年开始呢，我们从中国来的学习的同学呢，已经高达300,000人在美国了。我们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学府呢，有2500所。所以每一年呢，现在都有超过300,000人到达美国。那请问各位，这300,000人从中国最优秀、最精英的人到了美国以后，你觉得他们当中有多少是敬虔的呢？另外一个统计，同样说，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婚前同居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，很多男女是住在一起的。那这样子在圣经上，从神的角度，甚至从自己的角度来看，你觉得他是敬虔的吗？你觉得他是圣洁的吗？那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这种人天生的这个性格，或者天生觉得对与不对，到底有没有一个基准呢？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事情的原点，在创世纪4章、5章开始呢，讲到子女的这一部分。在创世纪2章、3章讲的是从天上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2章、3章在讲说，天上的父亲就是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然后神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是从上到下的关系。同时，耶和华看到那个人独居不好，于是他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。亚当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所以从此二人就成为一体。所以就开始了有第一次的水平关系，就是夫妻关系。后来呢，在伊甸园里面呢，蛇诱惑了始祖亚当跟夏娃呢，他们就犯了罪。于是他们因为罪进入伊甸园以后，就发生了很多不可逆转、很难弥补的伤害。第一件伤害呢，就是亚当说：“是你所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。”所以这就是背叛，对不对？原本亚当应该负上帝给他的责任，说：“哎，不可以，这棵食物是不可以吃的。”但是亚当并没有做到，反而怪罪夏娃。所以神对夏娃的在讲他的咒诅的时候，除了生产上女人的苦痛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咒诅，或是很痛苦的咒诅，就是你必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但是他必要管辖你，他必要管辖你。恋慕就是要控制，就是女人想要控制先生，但是呢，先生呢却倒过来，反而倒要管他。所以这两个从此呢，照国内的话就是开始了斗争的局面。原本一开始是二人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两人是非常非常的合在一起的，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，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到很快的，一旦罪进入这个关系以后呢，就会变成彼此的猜忌与不信任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先生的手机不敢给太太看，太太的手机不能给先生看。从那天开始呢，这个水平的夫妻关系就被破坏掉。那各位可以设想到，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什么关系？夫妻关系。所以撒旦攻我们一攻就是攻夫妻关系，那你的家庭是不是很快就受到了影响？创世纪4章、5章开始呢，在讲这对夫妻呢，他就开始生小孩了嘛。第一个小孩呢叫做该隐，这个该隐呢就是得到的意思。所以上帝呢使那个人呢跟他太太夏娃同房呢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就说耶和华呢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所以这是世界上的长子，全世界第一个小孩，对不对？然后便说呢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然后呢第二个小孩也出生，就是他的弟弟，就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该隐的兄弟亚伯。所以从原本我们夫妻这一代第一代的关系，水平关系，进入了第二代的水平关系，就是兄弟的关系。那么他在圣经上记载说，两个人的职业，亚伯呢是牧羊的，该隐呢是种地，他是农夫啊。有一 有一天呢，该隐就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，就献给耶和华。亚伯呢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。所以亚伯呢，他把他最好的献上，头生的整个群里面头生的献上给耶和华。所以呢，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的公物，亚伯这个人还有他的公物，但是呢，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。这节圣经是直白的记载给我，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就是各位在教会服事，你在教会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务要尽力的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我非常知道说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繁重，但是务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尽力把最好的献给神。因为呢，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把头生的拿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一辈子全部最好的，于是就把最好的这一部分拿出来交给神。这个不只是指财务，很可能是你的精力、你的精神，你用不用心来做，是不是？所以耶和华说：“是的，我是有分别的神，我不是没有分别的。亚伯的公物是符合我的心意，但是该隐的公物不符合我的心意。那接下来该隐会怎么反应呢？一个被看中了，一个不看中，所以我们看到。”该隐呢就大大的发怒，他就变了脸色，所以别人做得好，你反而不高兴，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什么？嫉妒，嫉妒，羡慕是别人做得好，你想要学他，对不对？羡慕善功，如果这个人做得很好，我就很想要学他，想要跟他一样，这是羡慕。嫉妒是什么？别人做得好，我就想要他不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嫉妒，世界上的第一种嫉妒。这个嫉妒使人的个性转变，嫉妒使人怎么样？发怒，发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脸色都变了，恨了。耶和华知不知道？很知道该隐，所以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发怒呢？这样合理吗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兄弟亚伯啊，你的问题在于你自己。若行得好，你一定是蒙悦纳的。耶和华看重我们的内心的。”如果你自己是尽心尽意做，神一定是爱我们，一定神喜欢的。但是如果你若行得不好呢，你就有一个危险。这个危险虽然还没有发生，可是你是很危险的，就是罪就伏在门前，蹲伏在门前，就是好像猎豹就在去抓猎物之前，不是先要躬身，然后他就要冲出去了吗？所以罪就好像一个活的东西一样，就蹲在你家的门口。在等着你要把你、吃掉、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。这个恋慕呢，跟之前创世纪讲说女人必恋慕她的丈夫是一模一样的字，原文在希伯来文是一模一样的字。这个恋慕指的就是罪就要控制你这个人了。在有帕索威威好弟兄黄百善弟兄，他在、成为基督徒，但是因为 家里环境的关系，所以他到、发牌学校练发牌。练发牌，他当时在洛杉矶练完发牌以后，他就要去洛杉矶去做那个赌桌的发牌的人。但是呢，后来他就不做这个工作了，因为他觉得、他这个心里面有声音，觉得做不下去。可是他在做发牌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就亲眼看到、国内来数学系的教授，每次来的时候呢，他在赌桌上他可以背四副牌，全部都背起来，可是呢，照样就是输到倾家荡产。结果有一天，这个教授又来到这个桌子前面找王百赞。王百赞说：“哎，不要再玩，你都已经没有钱了，不要再这样子啊折磨自己了。你为什么来这里呢？”这个数学系的教授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就是有一种力量就逼着我拉过来。这是什么样的力量？就是圣经上说罪恶的权势。你明明想要不这样子做，可是你又做不出来。”他必恋慕你，他必牢牢的抓住你，你打不赢他。但是圣经上说，神说你却要怎么样，把你这个罪恶的罪性给制服掉，制服他，把他压下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 battle， 人的挣扎。世界上呢，到处都充满着罪恶的诱惑，可是你还没有犯罪，可是你随时都有犯罪的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休斯顿以前的 Chinatown 九点钟就打烊了吧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去敦煌广场看，12点钟还有餐厅在排队的。 所以当这个世界上的繁华进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越来越难保持敬虔。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？要跟神建立关系。创世纪上面在前面三章已经告诉你，这一切的问题都来自于罪。罪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。所以你跟神之间关系破裂了，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在地上漂流，然后你跟神说：“神啊，地上的生活好苦啊。”其实地上的生活是很苦啊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变得不苦？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了。当耶和华对该隐做了警告以后，该隐有没有听进去？他是长子啊，他有没有听进去？他没有听天上爸爸的话，他甚至没有听地上爸爸的话，亚当的话。为什么呢？我相信亚当一定有跟小孩讲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虽然圣经上没有写，可是这里他也没有听天上爸爸的话。该隐呢，就与他兄弟亚伯说话的时候呢，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就已经描述杀人，人杀人，所以世界第一宗谋杀案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这里看到神的怜悯。耶和华知不知道亚伯在哪里？知道，所以他明知故问。神明知故问的时候，通常都是要你怎么样悔改。所以你要看得出来，神问你说：“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？”他当然知道亚伯已经被你杀了，可是他希望神啊，希望听到是该隐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神，我一时嫉妒，我把我兄弟的杀掉了，我有没有得救的办法？我还有救吗？”当你对神诚实的话，神就对你诚实；当你对神不诚实，说没事啊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看，神就没有办法来拯救你。所以你看，该隐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兄弟岂是我看守的吗？是我看着他们，不要来找我，你找他。”所以我不知道。所以该隐杀了人以后，他完全没有悔改。于是耶和华就要做一个审判啊！耶和华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到咒诅，你必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然后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。”所以你已经污蔑，因为地上的血嘛，对不对？你杀了无辜的人的血，所以地已经受到咒诅，所以地都不再为你效力。这里的地不在你效力，所以你要离开啊！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”啊，如果你觉得你 teenage 的小孩或你的小孩不听你的话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小孩也不是第一个不听你的话的。当耶和华对他说的时候，该隐说：“你判的不太好，你判的不太好，我这个我觉得太重啊。”过于我所能当的，如今赶逐我离开之地，以不至见你的面，我必流荡在地上。凡遇见我的，必杀我。请问他是杀人还是被杀的？他明明是杀人的，那这里他说看到我的会杀我，所以一个小偷他就常常觉得人家要偷他的东西，一个杀人的，因为你心里面已经怀有这个罪的胎了，所以一个杀人你就常常觉得说，将来的人一定是要杀我，因为在你的世界上面已经被罪所污染，所以你的价值观已经受到影响了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，啊，这件事情啊，他这个人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那你就要想想看，你讲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也讲到自己？因为你对人的判断，你对人的价值观，是不是也受到罪恶的影响呢？好，然后这里有。耶和华呢给他恩慈说，凡遇见杀该隐的人，凡杀该隐的人就遭报七倍。所以如果有人杀你的话，他就会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就杀他。于是从此该隐这个小孩，世界上投生的第一位小孩呢，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。世界上第一个小孩，对不对？亚当的小孩。他决定再也不要依靠耶和华，所以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再也不见耶和华，所以人就离开神了。 接下来呢，圣经上继续描述，很忠实的在描述说，于是该隐的后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你觉得犯罪的后代他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？从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开始，讲说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，该隐呢就建造了第一座城，按着他的儿子的名字呢，就要把那一座城叫做以诺城。以诺城，世界上第一座城是该隐所建造起来。建造城需要好的工艺，但是请问人为什么要建造城堡？人为什么要建造城？城有城墙，城有护城河，城有城门，为什么人要建造城呢？保护，没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人需要城？就是在问你说，那为什么你家要有锁呢？为什么你车门要有锁呢？为什么你家门有锁呢？因为从那一刻开始呢，在罪恶蔓延的时代里面呢，你的财产已经不受到保护了，是不是？这是该隐的小孩，接下来下一代，以诺呢就生了以拿，以拿生米户亚利，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，马土沙利生了一个人叫拉麦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所以这是第一宗什么？一夫多妻，所以网络上讲说圣经主张一夫多妻，你仔细看圣经就会发现这完全是负面教材，所以不要把负面教材当作正面教材。拉麦是该隐的后代，所以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叫亚大，一个叫喜拉，所以背叛太太。什么叫忠贞？忠贞就是我只对一位，对不对？背叛太太，而且是光明正大的背叛，那就是两个太太，所以代表说什么呢？他不觉得是可耻的，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不对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亚大呢就生了亚巴，亚巴呢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，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，所以他一定是农业系的系主任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现在有农工大学，所以的农业的一切的农业啊，畜牧生产，他就是祖师啊。亚巴还有一个兄弟叫做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圣经讲弹琴吹箫，到现代的话就叫做管弦乐团。管弦乐团是从他开始的，那你看有多快？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说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，然后古代人随便前面几代就已经发明了这些东西。管弦乐团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常见的职业，就叫做工程师，对不对？是所有的engineering 通都是我们工程人员做的。他是铜匠铁匠的祖师，土巴该隐的妹子就是拿玛，所以农业系的系主任也是，音乐系的系主任也是，然后呢，这个工程系的系主任都是从该隐的后代来的。所以文明就高速的发展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象说文明为什么会高速的扩展呢？那是因为罪恶也在持续的扩大当中。为什么现在中国有航母呢？为什么武器也现在这么先进呢？因为对应到的罪恶是越来越快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更先进的东西来防卫你自己，所以不知不觉就带动这些东西的发展。拉麦呢，这是圣经上，因为圣经上是非常简洁的文字，圣经的篇幅有限，所以他记载的东西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拉麦对他两个太太说：“亚大、喜拉，听我的声音；拉麦的妻子，听我的话语。少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就把他害了。”所以拉麦有没有杀人啊？有，而且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请注意，该隐好不容易杀了一个，他就遭到神的报应，对不对？但是拉麦呢，他不但没有因此受到警戒，乃是继续的将这个罪恶扩大，扩大到一个地步呢，把错的都当作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他很大方的讲：少年人损我，我就把他杀害了啊。如果杀该隐，我的祖先遭报七倍。所以他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圣经上证明，就证明他知道，他就自己说：杀拉麦必遭77倍。谁敢动？就杀77倍，杀该隐遭报7倍是神说的，是神的 promise。杀拉麦必遭77倍是谁说的？自己说的。 自己说的，这就是人的狂妄，人的狂妄。有的人生下来呢，就一帆风顺，很多人呵护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呵护小孩的时候呢，不自觉的，我们就会让小孩子呢变得狂妄，觉得全世界就为我而转。所以你要常常提醒小孩子说，不是全世界为你而转，因为你连生下来这件事情你都没办法控制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连生这件事情你都无法控制，你是被生，对不对？英文说 you were born， 你是被生下来的，你连生下来这件事情你都没办法控制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生下来以后能控制什么？所以这就是人的狂妄。好，那么这里看到呢，这个拉麦呢的罪恶呢已经扩大到一个巅峰，从原本的七倍升到七十七，那就至少增加七十七除以七等于十一，对不对？所以至少增加了十倍。后来呢，再讲说亚当呢就与妻子同房，因为只剩下该隐这一个小孩了嘛，亚伯死了。但是这时候呢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叫做赛特，这是一个新的小孩，意思是神另外立了，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把他杀掉了，所以好像是没有盼望一样。你可以试想这样的父母，对不对？他还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，但是这个小孩已经不要神离开了，但是呢，神就再次给他一个儿女，叫做赛特。赛特呢，他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个时候呢，全家才复兴起来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事实上我们周五也常唱的诗歌《复兴圣洁》，主啊，求你复兴我，使我有一颗清洁的心，对不对？能复兴起来，使我呢有办法呢重新来回来找耶和华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创世纪从第五章开始，第四章讲的都是拉麦的后裔，所以都是非常飞黄腾达，就是各位教小孩最想要做的，包括、很多的父母来到美国以后，第一个愿望都是想要让小孩能够有很好的教育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刚才我们提到有这个农牧业的组织，有管弦乐的组织，有工程部的组织啊，但是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去记载亚当的后代。就是从赛特这边的后代，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？从第五章开始呢，神开始记载亚当的后代。亚当的后代呢，他刮胡了，他在描述说神跟人是什么样的关系。他说神造人的日子呢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。你可以说他是反映了神的样式，你可以说他是隐含着神的样子，你可以说他显现了神的样式。神的样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：公义、圣洁、敬虔，有清洁的良心，有爱心，这些都是神的样式，并且呢，造男造女，所以这在告诉你说，男女是平等的。神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呢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这个统称。所以，我们身为人，就要有上帝、有神而来的形象。亚当活到130岁，就生了一个儿子。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所以圣经讲这样子就是隐藏着是什么？亚当如果有上帝的形象，那这一个小孩呢也会有上帝的形象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了赛特以后，再世800年，生儿养女。亚当活到930岁就死了。于是呢，亚当的事迹就没有再介绍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再讲赛特的事迹，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以挪士，然后他又活了807年，生儿养女，这是动词。所以赛特活到912岁，他就死了啊。下一页，以挪士呢，继续活到90岁，生了该男。以挪士生了该男以后，活到815年，活了815年，生儿养女。然后以挪士活了905岁就死了，然后生了马勒列。然后呢，马勒列又活了该男生的马列又活了840年，该男活了910岁就死了，然后生亚列，然后呢，亚列最后活了895岁就死了。所以当时你可以从圣经上看，第一个，你知道他们的岁数都是比现代人长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，好像他们的攻击就是什么，生儿养女。那如果圣经上只给你写生儿养女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？ 刚才前面我们讲第一句话，上帝造人的时候乃是将自己的形象造给人，那他讲说第一个小孩样子与自己相似，那也就是隐含着现在讲的每一个小孩样子都与自己相似，所以这个一支这一票人呢，全部都是近前的后裔，所以神记录他们的年岁，然后呢，神也说他们呢生儿养女，一代传下一代。好，继续我们往下看，亚烈呢活到162岁，生了以诺，以诺呢又活了生了以后又活了800年，生儿养女，然后亚烈活了962岁就死了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这里提到有一个人叫以诺呢，他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呢，有一个人特别，他与神同行300年。这个有神形象的人呢，他居然可以这样子，就是可以跟神一起散步，与神同行嘛。所以走着走着呢，神呢就说啊，我们聊天太愉快了，所以我就把你取走了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就不在世了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一个人跟神关系可以亲密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，你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就是有神在你的旁边，随时的提醒你，神啊，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，神啊，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。当你做到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与神一起在同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与神同工，好像只有在教会的事情与神同工，这里讲的更直白，与神一起散步，与神同行，跟神一起走，你是可以做得到的、啊、至少以诺做到。接下来5章25节，马土沙拉活到187，生了拉麦，这是好的拉麦啊。然后呢，他又活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拉麦呢活了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就叫做挪亚。挪亚我们就知道了，对。然后就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耶和华咒诅地，所以这些近前后裔的生活好不好？辛不辛苦？辛苦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就是操作劳苦，他们很辛苦。这是从人的角度在讲出人的生活经验。圣经创世纪第5章在记载，从神的角度在纪念人的经验啊。拉麦生挪亚以后呢，又活了595年，生儿养女，活了777岁就死了，生了3个人，闪、含、雅弗，就到这里。从人的角度，我们是很辛苦，在地上的生活辛不辛苦？辛苦啊！你问基督徒生活辛苦吗？辛苦啊！但是呢，从神的角度来讲呢，神在纪念我们的年岁。各位如果再回去回想，神在记载拉该隐的后代的时候呢，是完全没有提到他几岁死的。这就好像你到休斯顿 Westheimer 有个永服兵役网的那个有一个墓园里面，你走进去看到一块墓碑，就说这个人从中国来了美国，他带了非常多的钱来，然后就这样没写其他东西，没有写这个人什么时候生，没有写这个人什么时候死，这就是该隐的。你知道吗？你希望要有这样的人生吗？没有被神所纪念的后代。反过来讲呢，近前的后裔是什么样的特色呢？近前的后裔说，这个人什么时候生，这个人什么时候死，他的小孩是谁，他在地上活了几年。圣经上说，你跟神同行的关系太久了，所以呢，神没有办法一一写下来，但是神说，你的一分一秒，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纪念。刚才我在翻这样圣经的时候，各位可能已经有人不想看了，对不对？太多了。对，神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觉得都不想看了，因为觉得不关你的事。神说关我的事啊，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他跟我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近前的后裔就是每一个人都跟神有这样独一无二的关系。有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说世界上人口太多，耶稣太忙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，神一点都不忙，神耐心的记下来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你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活到10岁，神都纪念。你可以在地上说，我生活苦得不得了，我一事无成，但是我照着神的话语在做事。神说，我纪念你将来与我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与神同行， 而不是自己照着自己的意思任意妄为、任意妄想。所以现在的世界，我们看到都受到世界的这个罪恶败坏的苦害。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眼光，可以看出来我们呢其实是要活在那个敬虔的后裔的道路上面。好，那么我们有几位弟兄，他的小孩像 Jack， 他的小孩现在就在 UT Austin 念书，所以你下次到 Austin 德州奥斯汀读书不是读书去玩的时候，你要去看看他的灯钟楼啊，还有他里面有一个博物馆，下一页他的博物馆里面呢有原始的这古腾堡印刷机印出来的圣经，价值连城啊，一页是$100,000啊，一页是$100,000啊，所以你算起来是好几百 million 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只放在一个玻璃柜啊，没人看的啊。所以这是他的宝藏啊，古腾堡的圣经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 Austin 大学这个钟楼呢，你要去看上面写的这一行字，有机会你去旅游的时候要去看，它上面写说呢，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,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. 这是圣经上面的话，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Austin 大学不是最自由的吗？你现在到 Austin 的校园里面自不自由啊？自由的不得了。可是为什么他钟楼很久以前就写了这件事情？你们必得到自由。这个自由就是使你不再受罪恶辖制的自由。刚才讲说罪必定要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失败了，他没有打败罪的自由。但是呢，你们如果知道真理，如果你穷其在大学里面，你发现到这个真理，真理呢就必叫你们可以得以自由。你知道大学为什么叫 university 吗？ universe 不就全部都知道吗？对的，古时候的大学是全部都要教育的，所以你又要学文学，又要学星象，又要学物理学，是全才教育。全才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了解真理，因为真理就可以使你不成为罪恶的奴隶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加州玩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喜欢到伯克莱大学看看加州大学的这个风景啊。如果你去伯克莱玩的话呢，请你注意看地上，它地上呢常常会贴它的校徽，它的校徽中间有一本书是打开的。然后这本书的下面呢，他就写了一行字，所以你就要知道那本书是什么书。好，那一本书呢，下面下一页，那本书说下面那一行字，他说神说要有光 ，Let there be light， 那句话下面就写 Let there be light， 就是要有光。所以那本书很明显的就是圣经。加州大学要我们学习什么呢？请看下一页，就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跟暗给分开了。这就是你在地上一件很重要的使命，把光跟暗分开。世界上你现在看的每一本杂志，甚至 internet 上网的internet 网上的每一条讯息，都是光暗不分，对不对？明暗不分，你就是做那个光，把光跟暗给分开，把光跟暗分开。所以这就是加州大学它上面写的。加州大学是信仰，是相信上帝的。他说，你当一个学生，你就是要效法神，要有那个光，然后把光暗分开。那么我们回头来看下一页，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上面在讲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耶稣基督也是人的小孩嘛，对不对？也是人的儿子。那你有没有兴趣想要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派，哪一是敬虔的呢？还是不敬虔的？所以我们来看嘛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所以上帝跟人的关系，当你受洗的那一天 ，CC 还没受洗，当你受洗的那一天，当你信主的那一天，圣灵就降到你的身上，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就完全恢复了。耶稣基督是从神那边而来的，所以他本来就有关系。可是他依然受洗，所以受洗的人跟他说：“我不能替你受洗，应该是你替我受洗。”但是耶稣基督回答说：“你当行这样的义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义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”所以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呢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所以人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不需要恢复，但是我们人就恢复了。 然后再开始讲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。从你的角度看，从人的角度看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他爸爸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西里是玛塔的儿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一直往上溯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路加福音记载，闪是挪亚的儿子，挪亚是拉麦的儿子，这个拉麦是好拉麦啊，拉麦是马土沙拉的儿子，马土沙拉是以诺的儿子，以诺就是与神同行的那一位，以诺是亚列的儿子，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，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，该南是以挪士的儿子，以挪士是谁的儿子？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他有没有写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？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近前的后裔赛特是亚当的儿子。最后最令人感动的是犯罪的亚当，神说亚当是谁的儿子？神的儿子。所以亚当有没有得救？绝对得救，因为神说亚当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有创造上帝所创造的那样的形象，所以你被恢复，所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基督是人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常说我是人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你是一样，也是为人所生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可以打败罪恶，成为你的榜样。于是呢，我们看到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我们不认识神之前呢，现在呢，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呢，就可以得以亲近。为什么用耶稣基督的血呢？下一页啊，为什么用耶稣基督的血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用血的他的生命换了你的生命，血就是生命嘛，所以他用他自己的血换掉了你的血。这个血呢，使我们呢可以亲近神，因为它使我们与神和睦，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断中间隔断的那一道墙，用他自己的身体就废掉了那个冤仇。是什么冤仇呢？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就是不听神的话，而犯了记在律法上面的规条。神的这些圣洁的这些规条呢，全部都被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身体，因为他的血就废掉了，使我们可以亲近神。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就成就了与神和睦，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恢复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凭着自己的血，使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期盼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自己诚实，对神诚实，说主啊，对不起，我就是那个偏行己路的那个。我常常觉得错的都其实都是对的，我自己心里是愚昧的。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要完全的诚实，所以我愿意诚实承认我自己的罪恶，承认我自己的罪恶，同时我也愿意悔改。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怎么样帮助呢？就是主啊，你到我的心里面来，让我有一颗新的心。像我是一个新的人，这是你可以选择的，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面，然后呢，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嘛，然后就成为神家近前的后裔。所以这次非常的感动啊、这个潘祥瑞啊、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问他说：“潘祥瑞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”他说：“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你是否真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。”说：“我愿意啊。”潘祥瑞有没有人逼你啊？是被逼的吗？说：“我没有被逼啊，我真的是啊。”然后讲完以后，旁边木镜姐妹她就说：“哎，魏弟兄，你怎么不问我呢？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。”于是我就问了木镜姐妹：“现在我很严肃的问你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？”父亲说：“是的，我愿意。”所以感谢神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这样子，他就成为在神家里面进前的后裔。选择对自己诚实，对神诚实，两下的冤仇就被耶稣基督的血所化解。从此我们就不用像该隐一样飘荡在地上。就算你是最厉害的工程师，你如果是在该隐这一边的话，那你仍然是在地上流离失所，不是吗？你还是没有找到神，还是没有回来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把你自己当作神，与神为同等，你还是中了那个撒旦伊甸园里面的诡计，将自己当作与神同等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应当呢 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啊，成为我们心中的真光，然后呢，我们才有办法来抵挡这个社会的罪恶，然后将光跟暗分开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啊，透过今天的教诲，使我们明白，也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务要追求圣洁，成为那敬虔的后裔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如果若还不明白你的，求圣灵亲自光照他们，使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明白，让他们能够呼喊说，主啊，我不要再做罪恶的枷锁，主啊，赐给我自由，使我能够明白真理，能够得到那个充分的自由，不犯罪的自由，不受罪恶捆绑、罪恶瑕疵的自由。主啊，赐给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眼睛，打开他们，使他们的心中眼睛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愿你的爱，愿你的公义圣洁在我们团契、在我们中文部里面流动，在我们教会里面啊眺望起来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你的事工，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